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神韵加拿大首站爆满，观众感到创世主在拯救世人。2012年12月20日至23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加拿大安省密西加沙表演艺术中心上演了5场演出，全部爆满，最后2场演出一票难求。随着大幕的一起一落，天上与人间相辉映，演出从万王之王的创世到中华文明的初始，演绎从不同朝代的历史文化到当今的中国现实，令现场观众享受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梦幻之旅。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表示，观看演出找回了失落的传统价值。加拿大资深电视制作人经理贾克·迪尔称赞神韵是绝对的天外之作。歌剧男高音演员马库斯·萨罗普表示，千真万确，感受到创世主在拯救世人。
台湾国际管乐节天国乐团大受欢迎。2012年12月29日，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再度受邀参加台湾国际管乐节采接，盛大的队伍演奏着军乐进入嘉义市体育场，经过司令台前时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欢呼和掌声。具有20多年历史的嘉义国际管乐节已经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庆典。今年管乐节活动有俄罗斯莫斯科萨克斯风重奏团、图瓦共和国奔马国家管乐团等国内外80个乐团接力演出，共计有71场室内外音乐会。29日，来自国内外34个团体的采接，把21日起至2013年元旦的管乐节活动拉到最高潮。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由250位团员组成，阵容强大。管乐节主办单位特别安排为压轴队伍。天国乐团从嘉义市中山路的起点走到体育场，全程近3公里。嘉义市民再次目睹这支雄壮的军乐队，都雀跃不已。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中国造饰品藏求救信，美政府调查。美国俄勒冈州居民朱莉凯斯在 Kmart 商店购买的万圣节装饰品中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的求救信。目前美国国土安全调查部门已经启动对这个案件的调查。据美国俄勒冈州俄勒冈人报12月23日报道，42岁的凯斯10月份打算用家中的万圣节饰品来装饰他5岁女儿的生日派对，结果意外地发现了装饰品中藏着一封来自中共劳教所的信。这封折了8折的来自马三家劳教所的求救信中写道，先生，如果您偶然间购买了这个产品，请帮忙把信转交给世界人权组织。我们这里受到中共政权迫害的数千人将永远感谢并记住您。这封信说， 这个装饰品是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制造的。信中的英文语句里夹杂着中文字。信中说，在这里工作的人们被迫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星期六、星期天和节假日也不让休息，否则会遭到酷刑折磨、打骂和体罚虐待，几乎没有报酬，一个月只有10元人民币。在这里工作的人们平均受到1至3年的劳教，但是没有通过法庭判决，属于非法劳教。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完全是无辜的，仅仅因为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常常遭受比其他人更多的酷刑。凯斯震惊了，他能体会到写信人的绝望，需要多大的勇气才敢把信装进装饰品包装盒里，因为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俄勒冈人报报道说，凯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封信，就贴在了他的脸书上。我在万圣节装饰的盒子里发现了这个。他把信的原件放上脸书，而后在下面打字说，他想把信息传播出去。这个脸书的留言激起一系列的回应。我敢肯定，这个人在把这封信放到这个产品里面的时候，会担忧他的生命。但是他们显然愿意冒这个风险，一个脸书朋友说，而我们把我们的自由当作是理所当然的。那些人在他们发出这封信之后，在盼望着，祈祷着，这封信将带来一些什么。我为这样的事情感到伤心，脸书上的另一位朋友这么说。俄勒冈人报报道说，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逊表示，我们无法确认信的来源，但这封信描述的情形跟我们知道的中共劳教所的情形一致。马三家劳教所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中共劳教所不经审判就把人关押起来，各种报道指控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关进劳教所。如果求救信是真的，那就是有人在呼救，要求营救，理查逊说，这正是我们的职责。如果这些产品真的是在劳教所制造的，来自 Kmart 的万圣节装饰品可能给美国连锁折扣商店带来打击，因为美国法律第1307条第19款禁止进口国外被关人员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俄勒冈人报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通知了联邦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该局下属的国土安全调查部门已经启动对这个案件的调查。出售这个产品的 Kmart 公司的母公司希尔斯控股公司发表声明说，他们将调查此案，一旦发现中国合作公司使用强迫劳动，将终止合同。明慧网刊登有大量直接揭露马三家劳教所种种恶行和奴工黑幕的报道。该网站2012年12月23日曾专门报道马三家男劳教所奴工生产的情况。
中国监狱欺骗外国参观记者。海外媒体希望之声10月26日报道，中共当局10月25日组织外国记者参观了北京的一座监狱，连犯人都很难见到。我看到后想起了自己当年的经历。2004年，我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王村劳教所四大队。在劳教所，表面上只看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做奴工。直到有一天，我也被带到警察值班室的休息室后，我才恍然大悟。在警察休息室，我被恶警非常熟练地吊起，他们边吊我边说：“你还真以为劳教所没有刑具啊？还有的没拿出来。”我被折磨得几次昏迷过去。有一天，我和其他反迫害的大法学员被一同拉到很远的警察医院，好些天后拉回监狱才知道，要评所谓的文明监狱，上边要下来参观检查，所以把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藏了起来。我曾经期待有一天看到外国记者来监狱采访，可是我太天真了，中共怎么可能让外国记者采访到真实情况呢？
假如真的存在天城。先从一个美国1935年的故事说起。当时的纽约市长拉古迪亚旁听一桩庭审，涉案者是一位老妇人，为了偷面包给孙子吃被罚了10美元。审判结束后，市长脱下帽子放入10美元，说，现在请每个人交50美分的罚金，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拉古迪亚以行动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冷漠和道德沦丧，每个人都负有责任。一个社会如果变得邪恶，除了邪恶的元凶外，对邪恶行径冷漠的人心也更加纵容了邪恶。如同当今的中国大陆，中共带头作恶，许多人也跟着变坏，暴力谎言情色横行，善良民众无立足之地，人们为了自保，强制自己变得麻木，拒绝善良，拒绝正义。只要大难不降临到自己头上，哪管他人的死活。于是，我们生活的社会，我们生存的城市，已经悄然蜕变，已经面目全非。不知不觉中，孩子生活在一个要去垃圾箱取暖而丧命的社会，一般百姓生活在一个私人财产毫无保护的社会，房屋金钱可以被随意的强拆掠夺，企业家生活在一个合法经营也可能被锒铛入狱的社会，官员生活在一个拒绝腐败就毫无前程的社会，冤民生活在一个要去上访而被劳教的社会，律师生活在一个为正义发声而要被酷刑和失踪的社会，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生活在因为信仰要面临被活摘器官并贩卖的社会，甚至连死后的尸体都要做成商品展览。社会如此腐败不堪，罪魁祸首就是中共邪党，人们的冷漠就是中共行恶的润滑剂，中共的邪恶从来就是毫无底线，变本加厉的。而目前1亿多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正是拒绝冷漠、拒绝邪恶的开始。假如真的存在天惩，如果天惩到来了，上天问，当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时，你是怎么做的？我想，最起码有1亿多人可以鼓足底气说，中共邪教太邪恶了，因此我早就选择退出它了。
为何成了禁书？美国和台湾出版的小说《黄祸》曾在海内外造成长时间的轰动、讨论与关注。这部预言中国社会崩溃与再生的小说出版10年后，因为准确预言天安门自焚案而被中共列为禁书。2001年农历新年前，中共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漏洞百出，海内外人士发现有些细节居然和黄祸所描述内容符合，黄祸因此而遭禁。黄祸第二章中提到，中共安全部买通绝症病人制造自焚事件，以便为镇压制造借口。自焚的死者是乳房被切除的癌症末期患者，公安部长许诺事成后给他家人30000元人民币。而天安门自焚事件，据一位原中共高层要员家人的话说，实际上公安上层都知道的，那些人是给了30000块钱找到的，反正这些人活不长了，多给点钱也就干了。黄祸中还有这样的内容，通知了外国记者，让他们带着所有的记录和传播工具赶到天安门广场。而自焚案发生后迅速做出反应的央视，在报道中称有美国 CNN 记者在场，所播出的录像是 CNN 拍摄的，但 CNN 发表书面声明否认了这一说法。天安门自焚案被揭穿后，2001年8月中旬央视再次播出的内容中剪掉了录像中所有被外电和分析家指出的所有疑点，刘春玲头部被重物击中倒地的影像也不敢再用了。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片绿色或香叶，这是发生在邪恶疯狂迫害大法弟子期间，南方某监狱黑窝里的一件往事。南方的夏季，天闷热难当，监狱黑窝里破旧拥挤的劳动车间没有防暑设施，不时有人中暑倒地。一次，有位好心人塞给我一把新香的藿香叶，一种泡茶解暑的草药，让我留着自己用。在那恶劣的环境中，虽然那香叶弥足珍贵，但是我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要求我们在哪里都要为别人着想，先他后我。于是我把那一把藿香叶每人一片，通通分给那些干重活的犯人。那些深陷牢笼的人喝上一杯解暑茶，露出了开心的笑，都说还是法轮功好。几天后，云喊我过去看他的一样东西，我心想这里有什么秘密呢？只见他小心地翻开一个小本本，让我看夹在里边的一片绿叶，已经干了，压得平平整整，看得出来他是小心翼翼保存的。云告诉我，那片叶子就是我给他的藿香叶，他舍不得吃，说要带回家珍藏一辈子。我对他说，不用了，以后回家那东西有，你还是泡茶喝了吧。他说，在这里头这东西多珍贵啊，看看它我就会想起法轮功。哎，你不知道，自从看到你，我心里就想念那一位大法弟子。他哽咽着说，我的命是他救的，天下的法轮功弟子是一家。于是他讲述了痛心的往事。他原是一家公司的副总经理，因下属工作失误，他受牵连，被判刑14年。他万念俱灰，不吃不喝，几次撞墙，想一死了之。绝望中，他遇到一位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是某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一位事业有成的知识分子。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被非法重判10年。那位大法弟子面对无端的迫害，十分理性和坚韧。云说，他似乎没想到自己的刑期，只是不停地安慰我。我吃不下饭，他就端着我像哄小孩一样。他劝我，今生的不幸也许是前世的罪过，债还了以后就好了。生命是珍贵的，为了你的亲人，你一定要坚强起来，好好地活下去。只要你相信真善人，大法和师父能救你。他教我每天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慢慢的，我的心平静下来了。后来我暗中发了一个愿，求大法师父救我，出去以后我一定做您的弟子。就是这个愿望支撑我活到今天。说到这里，他眼睛湿润了。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要珍藏那片绿叶，那是一个得救的生命发自心灵深处对真善人的渴望，对大法修炼的向往。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云有了真心向善的一念，就得到了大法的护佑。一天深夜，某间室咚的一声响，把人们从熟睡中惊醒，紧接着一阵忙乱声。巡夜的说，是云在起夜时不小心一脚踩空，从铁架子双人床上面摔到地上了。他60多岁的人，又高又胖，血压还很高，从高处摔到水泥地上，后果可想而知，大家都为他担心。可出乎意料，第二天他出现在干活的现场，大家都说他命大，要不昨夜一跟头就摔死了。他悄悄地告诉我，当时一脚踩空，从半空落地的一刹那，感到有一只大手把我的腰拖了一下，才没有摔伤，是大法师父保护我的。 此后云更坚信大法，虽然他还没有走入修炼，但真善忍的理念在他心中扎下了根。他开始用善心待人，不争不斗，虽然他干活不在行，但减刑幅度很大，原判14年的刑期，8年就回家了。我不知云现在何方，如果你已经走入大法修炼的行列，盼你写出自己起死回生的心路历程，证实大法的美好。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王晓东冤狱期满，狱方称期限未定。吉林桦甸市法轮功学员王晓东2006年被非法判刑7年，关押在公主岭监狱7000区，狱方曾说今年8月份放人，后来却没了音讯。面对家人的追问，改说12月28日放人，之后狱方又说未定。30多岁的王晓东原患不治之症，有严重的肾病，因为家里无钱医治，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1998年，王晓东开始修炼法轮功，绝症彻底好了。哥哥王小虎和母亲王桂兰都深感法轮功的洪恩，从此一家人一起修炼，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很充实快乐。中共发起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后，王晓东一家人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用王桂兰老人的话说，多年来他被迫害得一无所有，唯一的财富就是两个孝顺的好儿子。然而这两个孝顺的好儿子都被中共长期关押在监狱。王晓东06年3月被绑架，桦甸市国保大队恶警郁金基对他进行酷刑折磨，灌汽油，使用震脑机，上老虎凳等，王晓东的肋骨被打断。后来王晓东被非法判刑7年，劫持到公主岭监狱，至今仍未回家。哥哥王小虎02年6月被桦甸市公安局恶警郁金基等绑架，在市公安局办公楼2楼被毒打，上电棍，坐老虎凳等，并把手倒背靠上吊起来，把手和脚分成大字形靠在床上，后被冤判了7年，关押在吉林监狱，09年才出狱。2010年4月23日再次被中共绑架，又被非法判刑3年，在2011年新年前被劫持到公主岭监狱，因为身体不合格，狱方拒收，但桦甸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人员杨宝林等拒不放人，又通过走后门把他劫持到吉林监狱。现王小虎被关押在11监区，因遭到了严重的迫害，身体呈现肺结核症状。几年来，王小虎王晓东的母亲69岁的王桂兰老人不但无人承欢膝下，还要为生存打工，为了给儿子们伸冤，他走烂了整整2双鞋，为了探视兄弟两人，他不停地奔波于2个监狱，车票装满了1纸箱。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不做小鹅。1910年，德国行为学家海因洛特在实验中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鹅会本能地跟随在他第一眼看到的自己的母亲后面，但是如果他第一眼看到的不是自己的母亲，而是其他活动物体，如一只狗、一只猫或者一只玩具鹅，他也会自动地跟在后面。尤为重要的是，一旦这只小鹅形成了对某个物体的跟随反应后，它就不可能再形成对其他物体的跟随反应了。也就是说，小鹅只承认第一印象。心理学领域称这种现象为印刻效应，它不仅存在于动物之中，而且同样存在于人类。其主要表现是， 人们往往会被所得到的第一信息左右，进而陷入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中，影响做出判断时的正确性。所以我们应该警惕，最先听到的信息不一定是真实和正确的。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就是利用了印克效应来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一时间，对法轮功的诬陷栽赃之词充斥着所有媒体。有些人于是先入为主而听信了中共的那些谎言，从而误解和仇恨法轮功，甚至于也没有接触真相的意愿了。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仙人桥与山人庙。安徽省明光市有座家山，在钟家山东麓有一天然石桥，被称为仙人桥。桥旁边曾有一座庙，被称为山人庙。安徽省志稿中记述了家山的旧貌，上面这样写的：双峰挺峙，有巨石横梗如桥，其下广数丈，内有石床石凳，可以坐卧。每逢大雨，石梁上瀑布奔泻如涟。其中巨石横梗如桥便说的是仙人桥，以巨大拱形横石跨于两竖石之间而形成的天然石桥，高约3米，跨度约8米。一条山涧清泉从山上流下，汇入念玉洼，也就是现在的明光分山岭水库。每遇风水期，涧水从横石上飞流而过，会形成瀑布。石桥两侧绿树茂密，日落余晖处于山脚之时，更显景色宜人，气势壮观，美如仙境。相传古时在石门有一位白发道长，一日不知何故关闭了石门，来到钟家山选择修炼之地。几日后选中了仙人桥，并添置了石床石桌石凳。道长是一位善人，修炼之余喜欢将路过的樵夫猎人请到桥洞中喝水休息。一天，一位樵夫打柴时被毒蛇咬伤，急忙来找白发道长帮忙，可是还没走到石桥洞，便浑身打颤地栽倒在山涧边。白发道长发现后，连忙将樵夫扶进石桥洞中躺下，并为其治伤。当黑紫色的毒血被排出后，道长又从葫芦里倒出一粒黑色药丸给樵夫服下。樵夫问道长是不是郎中，道长摇摇头，用手蘸水在石桌上写下山人两个字，写完后又用手擦去一半。樵夫回家后把遇到的这件事讲给了村里的人，一个识字的聪明人琢磨了很久，终于明白山人应该是仙字，擦去一半分明说是个修炼的半仙呐。从这以后，村里人常去找白发道长医病，去的人都满意而归，就连一个失明多年的瞎子也给治好了。白发道长治病从来不收金银，不收礼物。后来他修炼得道，成仙飞升了。村里人感激道长治病救命之恩，捐资在石桥旁修了一座庙，取名山人庙，按道长的相貌在庙里塑了神像。凡求道长治病驱邪的，都会在庙里敬香磕头。他们常能看见每逢初一、十五时，白发道长显灵为百姓排忧解难。千百年后，山人庙早已不见了，人们为了纪念白发道长，便把这座石桥叫仙人桥。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修炼文化，几千年来修炼者的神奇故事载入史册，见证于山水之间，修心向善之人也历来受到敬重。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